这边有位郑州的居士，他是请问：修学净土这几年，家庭幸福美满，儿女都能出国留学，这是我衷心的感谢阿弥陀佛，感谢老法师苦口婆心的讲解《无量寿经》，是我学会的人如果不好好的修学，就对不起老法师，坚定信心走成佛之道。他说我目前在解行方面做得不好啊，怎样在修学的路上提高啊？请老法师开始。修学，这是真实的功夫。佛家在总原则上讲相应，也就是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与经典上所讲的道理啊所说的这些方法一定要相应啊。譬如从最基本的地方来说，佛教我们不杀生，教我们不偷盗，教我们不邪淫。如果我们对于一切众生啊，哪怕是很小的蚂蚁，如果还有念头伤害他，我们就造了杀业了啊。菩萨戒跟比丘戒不一样，比丘戒是论事不论心啊，我想杀他但是没有杀他，不犯戒。菩萨戒是论心不论事啊，小蚂蚁你想杀他你没有杀了，你已经破戒了啊，他是论心不论事。所以菩萨戒比比丘戒难持啊，它是在念头上，你犯戒不犯戒在念头上啊。小乘比丘戒是在四相上啊，这偷盗如果还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这盗心，这念头是盗心啊。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夫，这就真的会用功啊。我们每天念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里面教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为什么第一个要把经典念熟啊？你要不熟，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没有办法比对嘛，就是你没有标准嘛，一定要念得很熟啊，念念当中都能想到经典上佛教我们怎么做的，那是标准啊，一定要符合这个标准，达到这个标准。顺境啊，善缘，我们要存好心做好事啊，做好人不难啊。啊，如果遇到逆境恶缘啊，人家想杀我们想害我们，我们还是对人家那么样的真诚，这个难啊，这不容易啊，这是真功夫啊。你看看经典上记载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啊，被割离王各界身体 格里王是个恶王啊，抓到他了，不问青红皂白，杀他，杀他还不是痛痛快快把他杀死，凌迟处死，用刀一片一片在身上割肉啊，把你割死了。这个修道的人呢，心地非常清净，一点嗔恨心都没有，一点报复的念头都没有，而且非常感激他，感激什么呢？成就我忍辱波罗蜜，你这种对付，看看我能不能忍受得了，我能忍受得了，我非常欢喜忍受，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你无知啊，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了解事实真相，你会非常恭敬的，不会有这样子粗鲁的行为所以真正功夫要在逆缘当中要在这个恶人呢像你对待的时候，看我们自己还有会不会起一个恶念这个呢，圣经里面决定没有贪念没有贪爱，没有留念恶境里面决定没有一丝毫嗔恚，永远保持平常心，平常心是道心地平静，绝不起波浪这叫平常心常是常常保持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总结佛的教诲：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管在什么环境，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人，这个心永远不变，永远不会失掉你的修行境界一定会提高而且会非常显著的提高，月月境界不一样每个星期每个星期都不一样你会发喜充满这位同学问的，他说我念佛入境时，面前出现了红色的利和吉字，我不明白请师父开示。这个出现这个字的意思，理是教你放下利一切虚妄相想，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怎么离呢？不执着就是离不是真的要离开那是离不开的心里头决定不着不执着，不分别不执着就是离离跟极是一个意思，集结功德了你能立下呢，就是集结功德这是个好境界但是不能执着，执着就会容易产生魔障要知道你打坐在这个止境的时候面前出现什么颜色什么境界，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不要执着，这就是好境界。这位同学问的三个问题，他说宇宙中各佛世界借其他宗教神的世界中， 是否和地球各国度一样？不会完全一样啊，但是大致上相同啊。说大致上相同呢，这就是科学家讲的空间的维持。如果是都是在三度空间、四度空间里面，那跟我们这个地球上大致上相同。如果是更高层次空间呢，那跟我们就不相同了。啊，这个是这些字与理啊，《大乘经》上都说的很多啊，也说的很清楚。啊，下面。它是由西方极乐世界，由天主教耶稣世界，由伊斯兰真主世界，确实有。就像我们地球上，哎，有中国，哎，有新加坡，有美国，确实有，啊，都在这个地球上，啊，许许多多诸佛的世界呀，都在这个空间里面，但是。空间维次不相同啊，不相同，这里头有高低的差别。这位同学问，他说我的早晚课是念无量寿经及佛号，过时一小时，现在我想多念佛号，可否啊改诵啊阿弥陀经啊多念佛号？可以啊，改念阿弥陀经行，阿弥陀经比较短啊，你念佛号的时间就比较长啊。这个念经呢，诸位要晓得它用意何在。那么对初学的人来讲，念经比念佛号重要啊？为什么呢？先要明理，我为什么要念佛号啊？先把道理搞清楚啊，道理真搞清楚搞明白了，经就可以不要念啊。所以经是帮助你信，帮助你解，佛号是帮助你行啊，所以第二个阶段呢，行重要了啊。但是行要不解，还有怀疑，那就非读经不可啊，必须在经典里头破迷开悟啊，啊，建立信心呢 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老太婆、老阿公。不认识字，从来没有听过经的，哎，叫他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他念了几年呢，居然能够预知时至，站着往生，那什么道理呢？他相信，他没有怀疑，啊，那个可以，不要念经，啊，如果还有怀疑，信心还不坚固，这个不读经就不行，啊，道理在此地。这一位魏同学有两个问题，他说：“请教老法师啊，纽约净宗学会秦默学当副会长，是否因缘成熟，请开示？”这个我不知道，你的因缘有没有成熟，你自己应该清楚，哈哈应该清楚的啊。第二个问题，他说我们此次组团去净宗学会呀，共修啊，互益不少啊，并且能够见到啊师父，充满法喜。借此难得机会，也代表纽约同修啊，向师父 问候啊，祝愿师父身体健康，将佛法弘扬全世界，普度众生啊，在此向师父辞行，并且期望呢再有机会啊，再能够再见啊。纽约这是世界第一大都市啊，那么过去也有不少同修啊在那个地方弘扬佛法啊，大概最早做的最成功的是沈家珍老居士，他老人家现在还在吧啊，我跟他也很熟啊，这很多年没见面了，回去之后有机会带我问候啊。但是也是缘分的问题啊。那么在这么多年当中，我们有很深刻的体验，佛法要专修，才能得到啊三宝的价值啊。学佛，特别是弘法这桩事情，我们以前学教，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弘法立身不容易啊！啊，必须要通达事出世间法。他就举个比喻了，啊，那这个事出世间法就不谈了。啊，我们举个世间法的例子，啊，世间法还不谈全世界的，专讲中国古老的四库全书，你有没有办法通达？啊，这是世间法里头的局部啊，一部分呐、啊，你都没有法子通达，你怎么能谈弘法立身呢？啊，那现在弘法立身事情也没人做，那怎么办呢？我们到底怎么办呢？就老师教我们四个字，叫至诚感通。我们唯一的办法呢，就是求感应，求佛菩萨加持，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佛的力量啊，让我们对事出世间法通达了。这个通达不是学来的，感应来的。怎么样感应呢？真诚，真诚到极处啊！就诚则灵啊！啊，我这一生呢，就是德利老师这一句话的教导。啊，实在讲，我对世说世间法涉猎太少太少了。啊，怎么能谈说通啊？啊，完全靠佛菩萨加持啊，一个真诚心求感应啊，真诚一定要专，专精呐、啊，他才能得感应呐、啊。你学的东西太多了，太杂了，太乱了，感应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定是一门深入啊，长时间的熏修就能得感应啊。我是用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我用了几十年还很有效的啊，确确实实自己不断的在进步啊，都靠这个方法啊，以纯真的心处事待人接物，以纯善的心处事待人接物啊，纵然是恶人毁谤我的人啊，误会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都把他当作佛菩萨当老师来看待，决定没有丝毫怨恨心，没有一丝毫不善的念头， 我凭这一点的感应，啊，确确实实，我今天如果遇到割礼王来割戒我的身体，我也会像忍辱仙人一样，我会很感谢他，我不会有丝毫怨恨心。啊，为什么呢？我知道死了以后有好地方去，我很有把握。啊，决定比这一生殊胜不知道多少倍。啊，我有这个把握。啊，我有信心。啊，所以我对于逆境恶人呢，绝对不会有一念嗔恚心。啊，这个我们要学啊。啊，你看这个十善业道经一开头啊，佛就叫龙王，菩萨有一法，那能离一切世间苦啊，这个法就是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啊，那个善法就是十善业道啊，这是在这个十善业道经上说的啊。广义呢，就是佛在一切经典里面的教诲啊，下义的就是十善业道啊，是念念要与这个相应啊，啊，你一定会得诸佛护念啊，龙天善神呢拥护啊，决定得到。好，这有五个问题，好像前面一个问题说过了啊。第二个问题是，有人说都看破了就是放不下，认为看破比放下了容易啊，这是他一个大问题的一个小问题啊。实在讲呢，都看破了就是放不下了，换一句话还是没看破。如果真看破了，没有放不下的。哎，凡是没有放下了，决定就没有看破。啊，说老实话了，放下容易，看破难呐。哎，哪有看破不能放下的道理？但是有放下了没有看破，这种人有啊，是看破而不能放下，没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法就如同孙中山先生所讲的知难行易啊，佛法是知难行易。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跟张家大师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到底是知难还是行难？知难，行易啊！如果你透彻的了解的话，凡夫成佛在一念之间，你就晓得那多么容易啊！可是你要是看不破呢，那你就太难太难了。啊，就凡圣在一念之间呐、啊。下面一个问题是：勇猛精进，把每天大部分时间用在佛学上，有人认为这是学佛不自在。学佛是活活泼泼的。应该是生活丰富多彩多姿的，没错，学佛确实是非常活泼，真的是多彩多姿啊！你看看《大方广佛华严经》，你就晓得啊，勇猛精进这一句话你会念，你不懂意思啊，什么叫勇猛，什么叫精进啊，向什么地方勇猛精进啊？现在你看看世界上人 啊，我们出去，你看看马路上来来往往的，那些人都勇猛精进呐、啊，啊，分秒必争呐、啊，啊，他们精进什么呢？精进在赚钱，是不是？佛教给我们勇猛精进做什么呢？把烦恼习气断掉，勇猛精进在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要在这上面勇猛精进，你就会得大自在了啊。真的要放下之后，佛在华严上给我们讲啊，离四无碍，四四无碍，这就是活活泼泼多才多姿啊，它没有障碍吧啊。障碍从哪里来的呢？障碍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来的。你能把这个放下，把所有一切障碍的根拔掉了啊，这个三样东西如果在，你怎么放？你放的是枝叶根在呀、啊，你没有认真放下啊，要从根本放下。第三个问题，他说有人说《大藏经》里没有一僧成佛，而净土宗是提到一僧成就。应该怎样理解？大藏经上有一僧成佛，就是华严经啊。华严经最后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僧成佛啊。你看看他亲近这个文殊菩萨，这发了菩提心。啊，这五十三参是他修学的一个次第啊，他不是各一生，他是一生当中啊，参访到最后普贤菩萨圆满成佛啊，所以华严经上是一生成佛。另外还有一部经呢，法华经上也是一生成佛啊，龙女八岁成佛的一生啊，他不是在第二生啊，是有啊。这个净土宗讲到一生成就，成就也是成佛的意思啊。净土宗也是一生成佛，但是他这一生是在极乐世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啊。可是我们这个世界往生呢，就跟极乐世界连成一起了，就没有界限啊。我们这个地方，只要念佛念到真正能往生，不管什么品位，凡圣同居土下下品也是一生成佛啊。因为到极乐世界个个都无量寿啊，寿命太长了啊，所以通通是一生成就啊。底下一个问题，他老法师说过，台湾有一居士曾在念佛堂当过维诺啊，可是临终时却不喜欢听佛号，把助念的人赶走，如何防止这种障碍产生？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这是虽然一生念佛，但是对这个世界呢有留恋，舍不得离开家亲眷属啊，是不能放下他的财产啊，所以在临终的时候显示出来是贪生怕死啊，贪生怕死还是要死啊，他也没有延年益寿，还是死了。对，这个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啊！这个警觉是平常 对生死这一关要看得淡，对世缘要看得淡，决定不能够留恋。啊，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啊，人老的时候就要想到快要走了。啊，应该如何来处理后事？啊，后事处理完了之后，心就放下了，走的也会很自在。啊，你念佛功夫也会很得力。最怕的是什么？是你有执着，你放不下，这个很糟糕。啊，弘法利生也不是真的，也不要把它当作一回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说放下就放下了，你才得自在呀。啊，所以佛教导我们随缘这两个字好啊，绝不攀缘。啊，随缘就是什么恒顺众生嘛。啊，有机缘我们会很认真很努力去做，没有缘念头都不生，你说这个多自在。啊，现在有些人说这个没有机会啊，要怎么创造条件创造机会，那是攀缘。啊，佛教我们随缘随现成的，绝不加一丝毫自己的意思在里头，这叫真随缘。啊，大家在一起共修同学，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六合敬。六合敬里头最重要的头一条，戒和同解，这一条要用现代化来讲呢，就是志同道合。啊，真正志同道合不容易啊！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共修啊，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啊，啊，同一个原则，同一个看法，同一个想法。这种志同道合，这个团体才是真正六合敬的团体。啊，如果这个团体人数再少，啊，四个人五个人，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个人有个人的看法，这就不是合合僧团了。啊，那个共识怎样建立呢？放弃自己的成见，共识就建立了。啊，坚持自己的想法看法，这共识就打破了。啊，所以我们说话了，有的时候很含蓄啊。啊，所以听的人也会听，为什么呢？说得太露骨了，得罪人。啊，可是现在啊，确实古是古人讲话含蓄，听的人都很细心能体会，现在人不行啊，稍微有一点含蓄听不懂啊。啊，戒经里面佛的重戒忤逆罪也，忤逆罪是堕阿鼻地狱，忤逆罪里的最后一条啊，是破活合僧。啊，破活合僧是什么意思呢？破六合敬。那么你就想到，我们如果坚持自己的意思，坚持自己的主张， 把这个见和同结给破坏掉了，我们就造了这条罪了。这一条罪的果报在阿鼻地狱，所以将来死了以后堕阿鼻地狱还不知道怎么堕的，你说冤不冤枉？不容易，非常非常之难，所以一定要谨慎，所以经不能不读。我们为什么不能放弃呢？不明理吗？不晓得这个道理吗？真正把道理搞通了，搞明白了，自然就放下了啊，绝不坚持啊！你来给我说什么都好啊，没有一样不好。只要不妨碍大众修行不都好吗？你说我们在讲堂讲经，你觉得这个位置不好，要位置讲台摆在那边，行，可以，我不管摆在哪里，反正我们讲经就行了吧，何必一定要坚持呢？这是举一个例子，只要不碍大体，什么都好。学这个诸佛如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绝对没有自己的意思，那大众的意思的时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都是妄想执着嘛，那他是凡夫，他没有办法，这是妄想执着一定有的，所以慢慢的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减轻，这样就好。后面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见到啊有人举着牌子写道，交5块钱就可以让某某法师给你在极乐世界登记个名字，我们应该，怎么办？是把他赶走呢，还是不理他，有很多人交钱我也愿意去交钱的，这个好事情啊。这个问题我们要问他，他有什么保证啊？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他没有保证的话，到时候不兑现，那我们的钱不是被他骗去了，一定要有保证，决定要能够兑现的。他要拿不出保证出来，那我们就不相信他的了。他的保证是什么？这是很明显的在骗人。那受骗的呢，也都是很好心的，很难得，都是好心想到极乐世界的嘛。这个极乐世界修学很困难的，能够花5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通行证，这是太容易了，是别说5块了，5万块我都愿意去买了，是不是？这个是台湾，王居士问的，这在台湾目前有2个他帮助同修助念超见的例子。第一个，有一位老居士在断气后22个小时之后，在场助念的包含他的女儿，看到有一股白从王者顶上冲出，约20多分钟才停止，这大概是白的气 啊，气体，断气之后啊，22个小时，这时间很长，看到有一股气，从顶门冲出，而且时间很长，有20多分钟。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呢，是另一位王者在断气后24个小时，在场助念的同修看到一股白烟从王者顶门冲出啊，约有10多分钟。这两种现象呢，几乎是相同的。他下面请问老法师，这是什么现象？能表示此人已往生吗？若此人实未往生，弘法说法的人向信徒说已往生，弘法人有罪过或者是有过失吗？又此说法有错，且已制成录音带流通，请问老法师应该如何补救？这个说法了，也不是究竟。究竟法了，是言语道断，信心除灭，那才叫究竟法。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叫方便法。佛在4义里头教我们一义不一语，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一智不一识，这是提供我们最殊胜的原则。我们自己修学为别人演说，不能不懂得这个原则。如果我们是纯善的心，这个心呢，只希望帮助人对净宗建立信心，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可以说他确实是往生。纵然他没有往生，我这个心是劝帮助大家建立信心，让你们将来个个成就，他也有功德。他这种现象呢，叫很多人都发了信心往生呢，他肯定往生。如果用现在科学这个科学眼光来看呢，或者他那这个身体里面的有这些气体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的时候，他从这个身体某一个部分的时候往外面发泄，这是现在医学里面他们的说法，他们不承认呢，这是一种微象，认为这是一个物理现象，是个物质现象，那么他这种解释的时候呢，也不能说他错嘛，他也有他的根据，也有他的道理嘛，所以法没有定法，重要的呢是说法的人，我们用的是什么心？如果用的心纯真，是劝导众生对净宗建立信心，决心呢，这个求生净土，我们的说法没有过失。所以懂得这个原则的，你的事情就好办了，自己就没有疑惑了。疑，无量寿经上都说了，是菩萨最大的障碍，所以一定要断疑生信，我们自己有信心，帮助别人建立信心。那么有一位老菩萨呢，他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他有一位朋友修禅的，这位老菩萨呢，劝这位修禅的说，修 净土念佛法门比较快成就，为什么不修净土呢？老菩萨问是否造了毁谤三宝，这要看当时的情形啊，不见得是毁谤三宝。如果是对一个人讲，这个没有问题；如果是禅宗道场里面讲，那个不可以啊，那是不可以的。对一个人讲呢，知道这个人学禅不能成就，劝他修净土啊，这是对的啊，这是正确的。如果观察这个学禅的人有成就，看他决定能成功，那我们要欢喜赞叹啊，不应该劝他修净土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问题是要观察啊对方，特别是一个人没问题啊。而实在说呢，学禅如果没有好的老师指导，没有殊胜的助缘的道场和同参道友啊，确实是很不容易成就啊。如果他真的喜欢参禅，我过去认识一个禅宗道场啊，香港大屿山宝林寺啊，圣仪法师的道场啊，在我所见过禅宗道场，他那里很如法，非常殊胜啊。但是现在圣仪法师年岁也大了啊，听说也常常生病啊。老和尚如果不能够照顾下大众啊，若是后继无人，那就很困难了啊。又何况大屿山那个地方，现在香港建立一个飞机场，把它的风水破坏了啊。他本来在大屿山的后山非常安静，现在飞机场就建在下面啊。所以这个佛说的世界无常啊，这个一点都不错啊。所以这个不算毁谤三宝啊，你不是在禅宗道场。第二个问题说，这位老菩萨吃素，家里人不吃素要吃肉，因此啊，这个位老菩萨天天要煮肉给他们吃，他感觉到身心不安，家里人不懂佛法，有时造成毁谤三宝，老菩萨应该怎么办？应该欢欢喜喜煮肉给他们吃，他们就不会毁谤了吧。对不对呢？我讲的是有道理啊。六祖慧能大师在猎人队里头煮那些肉给那些猎人呢吃，煮了十五年呢，不是十五天呢啊，欢欢喜喜的煮给他们吃啊，慢慢在感化他们啊，这个要长时间啊。你看他们吃肉，你吃素啊，过了若干年之后了，你的身体比他好，你的体力比他壮，让他慢慢去想，慢慢发现，这个吃素的比我们好啊，他就会回头了嘛啊。千万不要造成冲突啊，不要造成误会，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佛法常说，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如果叫众生生烦恼了，这就不是佛法了。一定要叫众生生欢喜心啊，随顺他，他有业障啊，到他觉悟之后，他就会回头 啊，所以帮助他觉悟。第三个问题，这老菩萨说，前几年导师常住台湾，他在学佛过程中感觉很安稳，说现在老师不在台湾，修行当中感觉失去依靠，他说唯有依靠老师的学生们，可是学生们有时也来来去去，他问如何保护自己有安稳依靠呢？这个是世间凡夫啊，都要找个依靠啊。其实佛看得很清楚，你们不是要依靠吗？所以就给你三皈依嘛，你就有了依靠了吧。所以不要依靠人，要依靠三宝啊，依靠佛，依靠法，依靠僧啊。僧不是指某一个人啊，要懂得他的精神，不要注重这个形象啊。形象像是虚妄的，像都是坏，会坏的，这决定靠不住，要懂得精神啊。佛是什么呢？佛是觉悟，我们要天天求觉悟啊，天天求破迷开悟，这就是依靠佛啊。天天呢读诵经典，依教奉行，这就是依靠法啊。与一切大众和睦相处，清净无染，这就是依靠僧啊。僧的意思是清净，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我们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啊，真正在顺境善缘里面不生贪爱啊，逆境恶缘里面不生嗔恚，这叫依靠僧啊。这是真正皈依三宝啊，三宝是我们的依靠，你的心就安稳啊。世界不管怎么动乱，我心不动啊，他怎么样的危险，我心平安啊，我身心都平安啊，绝不受外境影响，你学佛就有了功夫了啊。这位同学问的，通常人往生24小时神识已经离开肉体，这一次复见复顶有一位居士往生，过24小时这个昏生还是热的，遇到这种情况是否加长助念时间？对，没错啊，加长助念的时间啊。他身体是热的，就是证明他阿赖耶识没离开啊。那么神识离开身体，实在讲呢，每一个人时间长短并不相同啊。但是一般呢，就是多数大概是8个小时啊就离开了啊。但是我们学佛的人呢，总为了安全起见啊，最好能够延长到12个小时以上啊，这个比较上更安全啊。神识离开的时候，他全身都凉透啊。如果还有热，这个热气的时候，他这个神识没离开啊。所以我们念佛的时间可以加长啊，这是很安全，也是一桩好事情。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那里有一个女居士啊，60岁了，在一次大风后 是一棵有20多年的大桐树挂倒了，他用手轻轻一提放到一边，事后才知道奇怪，请问法师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古人所讲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因为这个时候你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执着，所以轻轻就提走了。到你一起心动念呢，你就拿不动了。啊，这个事情古时候有例子。啊，鸠摩罗什大师7岁的时候，啊，他在寺庙里玩，有一颗很大的钟，他一下就被举起来了。放下之后呢，我才7岁，我怎么会有这么大力气啊？再去举的时候举不动了。啊，我们就证明说，人在没有妄念的时候，本能啊，那个能力是没有限量的。啊，我们中国古书记载的汉朝李广的称飞将军啊，李广他行军的时候，看到草里面一块大石头，他以为是老虎。啊，他就拿了弓箭的时候，一箭射下去，那个箭的时候，他用的力很大，很猛，啊，箭射下去，几乎整个箭头都射透了。下来一看，是一块石头，哈，我有这么大的力气啊！再射一支看，射不进去了。从这个地方证明佛所讲的话没错。一切唯心造啊！啊，只是说这个可以从这里证明啊！啊，佛又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啊，他没有把它当作老虎啊，啊，把它当作石头，他把它当作老虎，所以箭能射得穿呐、啊。第二个念头，它是一块石头啊，你箭就没有用了，就射不进去了，就这个道理。今天时间到了啊。